下面请听第六回。
老七头上得大堂来，他要告自己的儿媳妇儿曲小冉，但是告他这罪名可挺绝，在这全县乃至全国也是一件新鲜事儿。嫂子把这个小叔子的杨巨给搅上去了，这多大的事儿？这事儿可太大啊！您别说是在那个时代，在那个社会，就是在现在这社会，这事儿也是最大的事儿，也得判重刑。何况是那个时代了，那个时代讲的是传宗接代呀，你这把人命根子给搅着去了，那还好得了吗？是这个大家伙也都没有想到的事，就连这老爷子齐了伯他也没有想到。平日里啊，这儿媳妇孝顺着呢，邻里之间关系好着呢，街边邻居夸着呢，都说呀这小曲儿是个好人，都说这小曲儿啊为人善良，那真是炕上一把剪子，地下一把铲子。这炕上这把剪子缝缝补补，绣绣花，地下这把铲子呢溜炒烹炸，哎，都行。在当地呢，大伙啊都挺敬重他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小曲儿曲小冉嫁到齐家呀，跟的是齐了大齐双，跟着他两口子结婚以后呢感情特别好，夫唱夫随，相濡以沫。夫唱夫随不用说了，到什么时候这女的也得听男的的，而现在不一定，就是在当时吧，女的稍稍这地位低一点，这男的的地位就稍稍的高一点，都是我们家里的当家的。当家的下句词儿就是做主的，当家做主吗？这不当家你怎么做主啊？这我们当家的，这当家的，这小曲儿非常的顺着他，相濡以沫。这句啊，这孟子说的，两条鱼一公一母，干涸了没水了，这鱼啊让那个鱼多活，那个鱼让这个鱼多活，俩鱼嘴就对上了，他给他一点唾沫，他给他一点口水，让这鱼活下去，就想让对方活下去，这相濡以沫吗？这都是形容夫妻感情好，相濡以沫呀。两个人呢确实，小曲儿跟这小齐两个人感情真是这么好，真成了典范。说这齐老大没有嗜好，这街边邻居的都好打个小麻将，看个纸牌，斗地主，那年头没斗地主，就这些游戏吧，他都不去，不是挨家串门子，半夜不回来跟打小纸牌，没有。那个年代你又没有什么娱乐，没有什么好的娱乐的活动，其实你去看个纸牌打个小麻将这都是正常的，但是人家没有，干完活回来了就是陪媳妇儿， 但是陪媳妇儿是陪媳妇儿，孝顺。这齐老大非常孝顺，一切呢都以爹为主，甚至人这两口子呢都被当地是传为佳话，当成了楷模呀，都当楷模，都这样。嗨嗨，好景不长，这小齐出事了，车祸，车祸还逃逸，酒驾逃逸，什么车？马车呀！你要是现在这汽车，你背不住，还能看见有那个目击人，一看，哎呦呵，这车车牌号多少？你能找着那时候那马车？你上哪儿找去？这不良啊，这人缺德。办完了这丧事儿，就开始守寡了。这是天塌了，天塌了一样，天塌了一半，可把这个小曲儿给哭坏了。俩人育有一女叫齐丫，这小女孩还特别的聪明。你说那个年头，那个年头，这年头没男的怎么活呀？没男的不好活，活不了，几乎是活不了，全指这男的呢。你这家里头没男的，你一女的寡妇，领一闺女，你怎么活呀？说这个期间呢，这个期间娘家就来人，小曲儿家来人呢，娘也来了，爹也来了，美其名曰是来看看自己的外孙女吧。看外孙女来了，实际是来劝小曲来了。干嘛？走道吧，闺女，这守寡你守不起啊，你刚多大呀？啊，你是过来人，女人没男人怎么活？就是说你想把你这女儿养大了，她是不是得出嫁呀？她不是儿子，她儿子她能养你的老，她能孝顺你闺女，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儿，你是我们家闺女，老许的闺女，我们把你嫁出来，就没想让你再回去，我们还俩儿子。可是你呢，就小燕儿这么一个闺女，你老了怎么办？养儿是为防老啊，你到老了呢，你把这闺女培养大了，你陪着她，她长大了，你多苦啊，没个男人独守空房这滋味你不知道吗？你怎么能挺到这一辈子？你为什么要挺这一辈子？有什么意义呢？有什么价值呢？没价值没意义，你挺这干什么？你守这寡干什么？当爹当妈的可不是劝你扯七个拽八个，可不是劝你作风不正，你找一个断弦的，那时候叫断线，就是说死媳妇了，断线了，续弦，再续一个，那断线那就家里头挂一匹吧，把这弦脚折一根，谁来一看，哟哥断线了，嫂子什么时候走的？这不去年走的吗？行，我帮你拉个一个，走这个，这好像是一个标志似的，断弦了，说让你找一个断弦的，人家也可能有孩子的，也可能没孩子的，爹妈帮你留意一下，你去到人家好好的，你去跟人家好好过，享受你的人生，享受你的大半生，你看行吗？小曲儿哭都没哭，徐小冉这人呢是挺刚强一个人， 但是摊上这事儿了，谁有办法呀？人生很多无奈，人生就是无奈。两人感情这么好，出事儿了，塌天之大事。对女人来说，这事儿不是塌天之大事吗？现在来劝自己儿的，又是自己的父母，不能多余说话，多说话伤了老人，怎么办呢？为什么过去男人说你没死呢？你死了，拎包人就走，立马不等。这女的不就是这样吗？所以他不尊重女的。可是，但是你得考虑去，女的不容易啊，没男的怎么活呀？没人赚钱呢，女的又不能抛头露面，你就得指着男人活着，没男人你活不了，所以人再走一步啊，为了自己的生存呢、啊，为了生计啊，再走一步，再找一个男人，这是很正常的。小曲儿的爹妈来也是这事儿啊，可小曲儿给婉言谢绝了。娘啊，爹呀、啊，我是你们的女儿，你们女儿什么性格，你们应该知道。咱们家是什么传统，你们应该知道。从一而终啊，三从四德，我打小你们就这么教育。从一而终，就是嫁了一个人，不再改嫁。家里头不允许，你就好生的跟他就行了。他爹说，是我们这么教育的，也应该这么办，从一而终，这是对的。可是闺女，我是说人家要活着，你从一而终，说人家都死了，你还从什么一啊？你而什么终啊？你这三从四德，在家从父母，出门从丈夫，丈夫死了，理当从妻子，你那子呢？你连个儿子都没有啊，你从谁啊？你说你从谁吧？我从我女儿，我从一而终，我跟了他，起老大，我就不带对不起他的。他活着的时候，我们感情好，相濡以沫，我们两个人的感情跟别人的感情不一样。他也曾跟我开玩笑的说过，人很容易看不着明天，等到那时你再走一步，我跟他发誓，我如何也不走这一步。我让他放心，可是我当时认为开玩笑，后来继承了事实啊。我们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，这话经常说。我们海誓山盟，海枯石烂，永不变心。我不能口是心非啊。我不嫁人有这么几点呢，爹呀、啊、妈呀，这几点你们要记住了。第一，我丈夫死了，别人会说我方的。哎，这话对。那过去那人那嘴什么都说呀，乱说气不说，那小曲儿那方人丈夫都方没了，你还敢娶她？肯定有这么说的。这样说的呢还绝对不在少数，大多数人都会这么说。小曲儿说，你到那时候我自取其辱，我自个儿找的吗？我这不是啊。就算没人说这话，也算我们感情不好，我想走这步，找人家有孩子的，没孩子的，没孩子哪儿碰去？没孩子的，人家跟我呀，我已经是二婚头了。结了婚了，有了孩子，领一孩子燕子，人能要吗？人家干嘛不找大闺女啊？爹呀妈呀，现在这大闺女有多少？咱要说嫁电子杆，那是骂人呢，给人家做二房的得有多少？那时候啊，他实行娶一胎的，一直到清朝还这样，尤其是在那唐朝的时候， 唐朝的时候，这女的到什么程度呢？有钱人家的女的，大媳妇儿，很正式的跟自己相公说：“相公啊，我这都27了，到你们家这么多年了，你怎么还不找个二太太呀？啊，你不找二太太，回头让亲戚们、邻居们背后不得捣鼓我吗？说我这是不懂事啊，说我这是不容人呢、啊，你让我这面子往哪儿高啊？哎呀，我这最近现在忙啊，我哪有功夫找二媳妇啊？这样吧，你忙，我给你把关，明儿个我给你看看这些画，送画来的这些人，那时候送画没有相片，看一看呢，这些个人谁能配得上你，谁行，谁品德端正，谁人品出众，谁长得好，我呢就给你做主了，回头呢咱们把他娶家来，行吗？好好好，你看着办吧。你说我就想唐朝，我真想梦回唐朝，那时候的女人多懂事儿啊。现在啊，你想找二媳妇小三儿什么的，那不杀了你啊，那眼睛得瞪圆了，你多瞅别人一眼回来都跟你打架，你瞅人家干嘛？什么意思啊？你眼睛都要进去了，你干嘛呢你啊？你瞅人家脸什么意思啊你啊？你欠山呢你啊？现在是这样。人家小曲儿这儿说的对，那时候穷人家的闺女能给人做了填房已经不错了，都得姓贺了，这喝出一个幸福全家呀，自己的女儿给人家做了填房了，自己个儿这不就幸福了吗？一大部分彩礼啊，通常都是这笔彩礼来了给儿子说个媳妇儿，养女儿说白了不好听就是卖给人家了，把这女儿卖给你做二媳妇吧，卖给你做媳妇吧，用这钱给儿子说媳妇儿，穷啊，你没有办法，你只有这个办法。而那时候女人她也没有地位，没有说的算的，偶尔有一个那得是什么样的，那邻里之间得佩服到什么样，然后这男的得让人笑话到什么样啊，得笑话死他，怕媳妇儿，那怕媳妇儿可就是毛病了，怕媳妇儿就是大病了，不是小病了，不能怕媳妇儿啊。小曲儿说这不对吗？我能嫁出去吗？人家能要我吗？这么多大闺女，黄花大闺女，好吧，人家不要，找一二婚头，带一孩子，爹呀妈呀，你相信能可能吗？你女儿有这么好的命吗？这时候就得论命了，我命要好，我丈夫能出这么大事吗？就不可能出这么大事啊，就是很上火的。爹妈说，那你看，那咱就找一个结过婚的呗，有孩子的呗，有孩子人能容我的孩子吗？人家那是女孩就欺负他，人家这是男孩，两个孩子长大了出事怎么办？找一个后爹继父，这后爹他不是人怎么办？这个事情不是没有发生啊，发生过呀，咱们这附近就发生过这事，那时候我是活我是死，我还能对得起我死去的丈夫吗？我对不起啊，对不起我姑娘齐燕，对不起我死去的丈夫，我是不是人？小曲儿这人讲理啊，人讲理义为先，树讲业知为缘，这小曲儿这一讲理，当爹的当妈的就没得说呀，没什么说的，哑口无言。而你当爹当妈你也不能混呐，你也只好听人家说吧，人说的都在理，哪一个事儿都在理， 于情于理，人都可以不嫁人。再说人家还有孝敬公爹这一说，丈夫死了，丈夫死了，丈夫的责任自个儿就得担过来，帮丈夫孝敬他爹，养儿为防老，丈夫没有了，老爷子岁数大，端个茶送个水泡个脚的都得办呢，老爷子洗脚水得给打好了，不给洗得给打好了，老爷子有一天落到床上了，你能不伺候吗？你能不孝顺吗？那养你们干嘛呀？孝顺它可不是优点，孝顺是必须必然应该，孝顺能是优点吗？这孝顺优点不是，孝顺是你必须做到的，就应该这样。他这一说呀，他爹他妈真是没有话，跟这儿吃了一顿饭，然后就跟这齐老伯说，冲我们吧，你照顾这孩子吧。齐老伯说，你看你这话说哪儿去了，家里出这么大个事儿，谁心情也不好，这个是肯定，但是我们是一家人，我们这一家人那就是一块玉一起的，你们想法我知道，回头我还得劝劝他。这齐老伯他也是一个同情达理的人，就是说你们劝他他没听，背不住我劝他他听，我回头我劝劝他也行，让他再走一步都行，到时候再说。那在桌上孩子在，孙女在，儿媳妇孙女儿子也在，二儿子齐伯正当年呢，年纪轻轻的，就是给搅了去那个。那当时齐伯年轻很好，也家里头啊说心里话也是挺和谐的，也非常和谐，这个过得也非常好。别看呢哥哥没了，这齐伯呢后来也挺立世，也不知道怎么研究的，他就能把钱研究回来养这家。当嫂子的呢也非常感谢他，因为他要不出去赚钱去，真就没人赚钱了，他有这么把力气他能赚钱，他没这么把力气他赚不了钱。因此上也挺感谢齐伯的，也基于知道这齐伯确实是不容易，挺好的，处得非常好。老爷子就把这一段都学，处这么好，嫂子和小叔子关系这么好，不知道就为什么我这儿媳妇啊，我首先说他人好啊，这老头他人好，人好人品好，做事情很注意，这么很检点一个人，很有礼貌人，对我非常好的人，犯了这么大一错，但是据九州之铁铸成了大错呀、哎！他把我儿子的生殖器官给绞了，现在我在老大人这儿，我告下他，他给我儿子偿命，上升到这偿命了，得死刑了。其实说心里话，这背不住啊，背不住，因为你这事儿做得太过。老大人一瞪眼，好，齐老伯，你先别说啊，小曲儿啊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听你公爹把这一切始末道出来，这么多事儿。你原本是个好人，可能把事搞错了，不知道是因为什么，肯定是有个原因呢、啊、到底是为什么你将小叔把生殖器官给搅了去了？你也是过来之人，你知道一个男人他没有了生殖器官，他这一辈子可怎么活呢？啊，人家齐家的后代香烟跟哪儿来呀、啊？ 怎么才能有后？你赶快快快的招来，我不用刑，若若不然，你看这编排所棍家五大刑，哪一个都够你呛，我要给你上刑。你是招也得招，不招也得招，你不招我也会把你打的招了。